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6年美国佛罗里达州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实修破除安逸心，作者佛罗里达州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8日。第一部分，发正念。困对于一个常人来讲好像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，困了就睡似乎也是理所应当，睡好了才能有精神做事。但对修炼人，困像是个死关，它让人意志薄弱，经常使人陷入被动的恶性循环。明明知道应该早起练功，设了闹钟也起不来，甚至连闹钟响了都听不见。有时把闹钟按掉继续睡，睡醒了也还是迷迷糊糊。更糟的是，很多时候都是一股悔恨之心涌上心头，怎么又没听见闹钟？就这样日复一日，每天重复着这样的悔恨和对自己的失望，却在犯困的时候还是想着先眯瞪一会儿吧，要不然学法该犯困了。由于太久陷在这样的磨难之中，我决定攻克它，但这可不容易。困这个东西可不会因为你有了点决心而消失，它照样来，而且还不光是晚上学法和起床练功的时候来干扰，白天也干扰不误。有时小睡一会儿照样犯困，莫名其妙，睡不够困，睡多了还困。很多同修在交流文章中提到清除困魔的过程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就开始照做。我开始针对困魔发正念，除了几个整点加大力度清除困魔外，打坐之前犯困的时候我也发一个正念。刚开始真的有效果，但我也知道这个东西很顽固，而且这么久了不突破，可能已经形成出来了一个人形都不夸张，所以我决心一点一点把它清除干净。我认为只要我不睡它就会死，每天都坚持，那么每天就灭它一点，渐渐的它不就死光了吗？这下我信心倍增。结果第二天练动功的时候我就不太清醒，打坐之前我想发个正念，脑中突然跑出来一念，这个时候如果睡个10分钟可能就清醒了。但理智告诉我，通常我说只躺10分钟，一般都是睁眼看表，1个小时过去了，然后又要陷入自责。我再也不想自责了，我咬着牙开始发正念，还是困，我就使劲发正念。不知道是不是太用力，还是对着困魔发狠了，一阵虚脱的感觉，再加上头脑不清醒，就特别想马上躺下休息。我咬着牙，这时候师父的法马上就来了。师父在《红银二》中讲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住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我马上抓住师父的点悟，感到力量来了。我能忍住不躺下，但就是在我睁大眼睛和困魔抗争的时候，那种感觉真难受。我背着师父的法，咬着牙一遍一遍地背。突然，一阵说不清的感觉，不知为什么眼泪就流出来了。听说过疼哭了，还没听说过困哭了。结果马上就不困了。就这样我继续打坐，但也没敢把眼睛闭上，怕好不容易不困了，闭上眼就又困了。这个过程历时10分钟，虽然很短，但却夹杂了痛苦、挣扎、惊奇，真是奇妙啊。第二部分，去掉手机瘾。 然而修炼过程总是这样反反复复，上上下下，有时困魔袭来，真想好好睡一会儿，内心两个声音交替抗衡。最近练功又开始犯困，是不是多睡一会儿能好一点？另一个声音说，不行，这样不就前功尽弃了吗？不能睡，不能向困魔妥协。这种循环重复几次了，却总是不能保持持续的清醒。我使劲找，捋一捋最近心性的状态，好像还行，还是犯懒了。虽然挣扎，可是也确实没随着困劲儿睡去。那到底是怎么了？修炼无小事，往往问题都藏在容易被忽视的地方，是碎片时间。因为我经常利用碎片时间刷视频。其实我刷手机的时间和以前比起来已经非常少了，现在除了工作学习方面需要看的长视频，其余的长视频极少看了。问题出在短视频上，因为总觉得很短，看一两个没什么，但每次回过神来都已经刷了好几个了，这让我警觉起来，但却没什么用，因为它真的在无形之中消耗了正念和能量。唯一的方法就是管住手，在没必要看手机的时候把手机放在视野之外，必要时只看重要的信息，保持主意识清醒，不被短视频的花花世界吸引。我们毕竟需要和社会沟通，而且有时候修炼人的群组中也有一些信息通知需要去查看了解，所以我并没有完全删除社交媒体。我明白修炼是直指人心，我要明明白白地去掉这颗对花花世界的好奇心，真正地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约束自己。这样一来，随着严格要求自己，虽然有时还是会松懈，但会马上归正。这样我也更明确地看到，原来我犯困的一部分原因真的是因为刷视频。这样明确犯困的起因之后，在遇到困魔干扰时，我除了可以发正念排除干扰之外，还会去检视自己最近有没有因为频繁看手机而松懈。这样一来，正向循环随之形成，没有了被干扰时感到的无助和不解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惊讶地发现，手机这东西很狡猾，它无孔不入。有时闲下来，特别是练完功、学完法之后，总想休息休息，就抓来手机看订阅的神韵作品。它的狡猾就在这里，它让我感觉我在看最正的东西就无所顾忌了，抱着手机就不想放下来，一个接一个。其实如果没有节制，那么就和刷普通视频一样，同样上瘾，滋养安逸心。更可怕的是，它麻痹我的主意识的同时，让我有一种在做正事的错觉。我抓住这个漏洞，合理的安排适当的休息时间，但尽量时刻保持主意识清醒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尽可能一丝一念，一分一秒都不忘记用法的标准来对照自己。第三部分，修心性。除了通过戒除手机瘾和发正念清除困魔干扰外，我也清楚地认识到，修炼心性是去除困魔的关键要素。就在我认为戒掉手机瘾就不会有困魔来干扰之后，心性考验接踵而至。起初我并没有掉以轻心，我马上向内找，但是无法做到完全无条件找自己。心里总是认为导致矛盾的原因是双方之间存在误会，习惯于向外看。虽然没有完全盯着同修的不足看，但还是认为自己没错，认为矛盾发生纯属无奈，所以不自觉的就会从表面分析问题，动人念不修口，分析对方心里哪里是我的问题，哪里是同修的问题等等，结果立竿见影， 白天不向内着，修心不到位，晚上就困得不行，好像身体是空的，就像灵魂已经睡觉了，只剩身体勉强支棱着。好不容易熬到睡觉，躺下之后就像粘在床上一样，好像身体都要和床融为一体了，往下陷的感觉很疲惫。第二天也没有好转，练功时困得不行。我不停地发正念，清除困魔，也没什么太大的作用，勉勉强强熬过了抱轮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卷二在大屿山讲法经文中说，除真善忍这种特性外，派生物质发生疲劳的时候，那么就面临着很危险的问题，物体风化腐烂，也就是物体解体。物体解体从广义上讲，那就是低层宇宙败坏，法不灵了。人要是心里法不灵了，人就变坏了，没有道德约束了。我的认识是，我们是必须要达到新宇宙标准的生命，如不按照法的要求做，不同化宇宙特性，不做为他的生命，那就会受旧宇宙的理的制约，就面临成住坏灭、生老病死。这次我吸取教训了，静下心来向内找，把无奈和疑惑都放下，把心一放到底。我想起师父在《红银三谁是谁非》经文中讲的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同时我深刻地意识到，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，心性多高，功多高。如果不实修，花多久时间发正念也没太大作用，因为没把自己当修炼人，是人在发念，那不是正念，没有神通。如果不实修，就算把手机扔了，不向内修，向外找，也永远解决不了导致干扰的最根本原因。心性不提高，就是没有修，所以就没有功，没有功力加持，就起不到正念的作用。这样，采用什么看似正确的方法，也起不到本质的作用。修炼真是环环相扣。通过对抗困魔，我突破了这些安逸心，增强了发正念的信心。我更深深地明白，学法修心是根本。如果没有按照法的标准实修，就突破不了人的这层顽固观念的外壳，法的威力和深厚内涵就永远不会展现。修炼就是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希望我们都能抓紧最后宝贵的时间，精进不怠，决裂人，走向神。谢谢大家，何时。
请听2026年美国佛罗里达州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我的修炼体会》，作者佛罗里达州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8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是1999年开始修炼的，虽然修炼多年，但还是第一次面对同修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。 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认真仔细回顾了我的修炼历程，有喜悦，有心酸，有痛苦，有悔恨，更有放下执着后的轻松，真的是历历在目，一切宛如昨天。第一部分，喜得法，做出人生第一个重要抉择。我是1999年7月初开始修炼的，一开始就赶上师父开创的前所未有的正法修炼。在修炼的第二天，师父就让我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殊胜，满天金光闪闪的法轮，无边无际，无穷无尽。带着欢喜与喜悦，我积极投入各个项目，弘法讲真相，联系社团组织，国会议员，几乎是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到项目中。大的考验也接踵而来，当时的我30岁，事业刚刚起步，帮助公司在国内建立了合资企业，并任董事总经理，手里有相当规模的客户资源，仿佛前途一片大好。年轻人年轻气盛，想着干一番事业，然而由于练功的缘故，中共的国安系统给我的企业和我家人很大压力，而我也不能再回国履行我的职责。这是我人生面临的第一个重要抉择，一方面是常人所向往的大好前程，一方面是正法修炼的万古机缘。我经过严肃的思考，平静地选择了后者。我记得那天，当我做出决定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公司是否会为我保留身份，也不知道以后如何生活，什么都没想，就是纯粹的放下。就在那时，我感到一股热流从我头顶直抵脚下，我全身被能量包裹着，从未有过的舒适与放松。我知道我做对了，师父自然为我安排了以后的路，谢谢师父。第二部分，个人修炼中的挑战。然而修炼并非一帆风顺，由于我缺乏坚实的个人修炼基础，只是想着做事，而没有踏踏实实学法修心，所以走了不少弯路，跌了大跟头。尤其在个人感情上，由于迫害的升级，我和前妻结婚不到一周就分开了，住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没有一个月。我在这边，而他在国内，为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所以经常对我发脾气，时间久了我也受不了了，怨恨、委屈、不满、担心还有孤独，各种情绪严重干扰了我，有段时间真的不知怎么再修下去了，真是情关难过。师父知道我的修炼状态不好，多次点化我。记得北美巡回讲法时，师父在迈阿密讲完法后，大家各自去取车准备离开，等我取出车来，已经过了好几分钟，却发现师父正站在大街中央等我。我跑过去，师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，一定要多学法，多学法。等了那么久，就是要告诉我多学法，只是我悟性不好，虽然知道法能破一切执着，但还是挣扎了很久才从情与欲的泥潭里爬出来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回头看这段修炼过程，才觉得很多执着其实什么也不是，真是荒唐可笑。第三部分，在照顾孩子中扩大容量，做好大法项目和日常工作。修炼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，随着我步入40岁，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另一个更大的考验出现了。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就有严重的癫痫，生活需要照顾，后来服用了过量的西药，更导致大脑失去功能，不会咀嚼，不会说话，不会大小便，所有的一切全靠我们帮忙。他会整夜整夜不睡觉，最长一次96个小时没合眼，而有时一睡2-3天不醒。我经常陪着他熬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，看着一个幼小的生命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承受这样重复的折磨，一天天瘦弱下去，而作为父亲的我却无能为力，那种感觉真是比让我自己去死还难受。从法中我知道这一切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，也许有孩子自身的磨难，也许和我们的修炼息息相关，但见现实生活中的承受成为了我和孩子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几乎天天都发生着。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， 我可以感受到我的心在逐渐变强。我已经基本可以做到一边尽心照顾孩子，一边不受情绪影响，做好大法项目和日常工作。我会每天对孩子说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告诉孩子是师父的弟子，他明白的一面应该知道。我很清楚，当我承受力进一步增强，心的容量进一步加大，能够坦然面对这一切，从法中更清醒地面对这一切时，对我而言，我也就过了生死关了。第四部分，做好神运市场和协调工作。再说一下神运这个项目，神运在南佛州演出已有18年了，我很幸运能够参与其中。从最开始不懂得怎么做，到后来越来越专业化，从开始只有三四个同修参与其中，到后来得到佛州甚至外地同修鼎力相助，我从中学到了很多。刚开始时大家心态很纯，虽然人少，但处处可以感受到师父的加持，一天从早干到晚也不觉得累，真的是融于法中，最后效果也不错。而随着参与同修越来越多，事情发生了变化，我感到很多时候忙一些调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效率不像以前那么高了，心态也不如以前纯净。我意识到我的角色应该转换了，修炼上对我要求更高了。协调人不一定要事事亲为，更重要的是为大家创造一个良好的修炼环境，使更多同修能够发挥出自己的特长，参与到项目中来，并在其中得到提高，得到升华，修炼上来。面对不同意见时，我会认真考虑选择最好的，而不是坚持己见。我从一开始主要负责推广，到近年来越来越多请专业的同修负责具体事项，从中受益良多。同时自己时间也不那么紧张了，可以更好地安排修炼、家庭与工作。随着神运举办场次越来越多，规模越来越大，工作量也在加大。要尽量平衡好，不要让个别同修承担过多，这会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和修炼。另外要注意探索新的方式方法，接触新的人群，而不是千篇一律，每年重复同样的事，这样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。第五部分，对大纪元诉讼案的一点感想。最后再谈一下我对当前针对大纪元诉讼案的一点感想。我参与大纪元项目已有20多年了，坚持发报纸也有20年了，对这个项目有很深的感情。最近的事情让我心里一直很难受，为什么我们的学员付出那么多，甚至是倾其所有，最后还吃了官司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这两天我反复读了师父近期讲法，认识到我们修炼是非常严肃的，走偏一点都可能被邪恶利用并加以迫害，并以此为由毒害世人。美国政府与中共不同，中共与魔鬼为伍，是这个宇宙中最邪恶势力在世间的表现，是正法清除的对象。而美国恰恰相反，是这片大地给我们开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修炼环境，使我们能够在这里自由地生活、工作、修炼。做正法弟子该做的事，我们要清醒认识这一点。我们需要资源，项目需要资金，但我们一定要从符合规范，最起码符合法律的方式获得。否则邪恶就会利用我们没做好的部分大做文章，抓住不放，扭曲世人对我们的看法，让世人对大法、对大法项目产生负面看法，从而影响他们被救度。我们的一切都来自于师父，通过修炼提高自身，得到师父的加持，事情会越做越顺，无求而自得。而任何想通过所谓捷径达到目的都是极其危险的。师父不止一次提过，在各地讲法12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，师父说修炼如初必成。在这里写出自己的修炼过程与感受，与大家共勉，希望我们都能修好自己，完成救人的使命，跟着师父回家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请听2026年美国佛罗里达州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。文章的题目是《在神韵巡演摄影中的一些修炼体会》，作者佛罗里达州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8日。一、为神韵巡演做好准备。2025年10月中旬，收到协调同修发来的神韵演出时间表。作为摄影师，我需要携带整套摄影器材。考虑到器材运输和保护的问题，我决定采用自己开车的方式。原来的车已经使用了10年。为了更好地完成接下来神韵巡演工作，我购买了一辆带自动驾驶功能的特斯拉。如果提前一个月买，可以得到7500美元联邦的退税。虽然错过了联邦退税，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把车给换了。我给这辆车取名叫宝马，骑着宝马奔驰在注释正法的道路上，心里是美滋滋的幸福。到结束时，总行程超过18000英里，当然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。二、刺激心灵。神韵巡演期间，我经常开车往返于不同州之间。有一次，我连续开车20多个小时，终于到达演出城市。刚到旅馆办理入住时，工作人员告诉我要到下午4点才能正式入住。这家酒店使用的是多层室内停车场，停车和取车都要到另一栋楼。每次搬运行李都需要来回上下楼，非常不方便。后来，酒店工作人员提前帮我办理了手续。当时我心里很高兴，想着终于可以把行李搬上楼，洗个澡，好好休息一下。刚到房间，行李还没放好，我就接到一位大纪元记者的电话，问我是否已经到了，能不能去机场接他。我说，好，你把时间地址发给我，我洗个澡休息一下就去。刚洗完澡，还没来得及换衣服，他又打电话过来，说他联系了厨房的同修，叫我现在去拿盒饭，同修在等我。我把盒饭拿回来，刚到房间，他的电话又过来了，说他已经到机场了，叫我现在去接他。我当时心里就不舒服了。叫你把机场的地址一起发给我，又不发。等我一到房间，他叫我马上去接他。如果早一点把地址发过来，我拿了盒饭，找个地方等一下，直接去机场，也就不用来回这样折腾。我对当地机场不熟悉，其实这机场不算大，可是我还找不到他。我只好一边开车一边寻找。在机场周围绕了好几圈也没找到他。期间，他几次打电话问我在哪里，是不是走错路了。后来他又说，早知道这样，我还不如自己打车。我真想马上掉头回去，但我还是忍住了，继续寻找。最后，终于接到了他。我强忍着把内心的愤怒掩盖住了。看上去很平静。他一上车就告诉我，自己早上9点就出门了，中间还转机，直到现在。他想告诉我他非常辛苦。说着说着，他突然好像想起来什么，问我，你开了多长时间的车来到这里？我强压心中的不高兴，淡淡地说，20多个小时。听完以后，他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说了一句，辛苦了。我依然淡淡地说，吃苦可以消业，可以长功。我心里想的是，你们才不在乎别人的感受，你们舒服就可以了。到了酒店，我们一起把他的行李从停车场搬到前台。正准备上楼时，他突然想起需要纯净水给蒸汽熨斗使用，他问我车上有没有瓶装水，我告诉他有，明天才拿吧。他说，明天上午要用，怕来不及。然后他告诉我， 为什么蒸汽熨斗要使用纯净水？我说，我不想学这些东西，你知道就可以了，不要把你的东西强加给我。他似乎也感觉到了我对他说话的语气。我看了他一眼说，你自己把行李拿上去，我去拿水。当时我心说，刚才到停车场为什么不说，刚搬完行李，现在还要再跑一趟停车场。开20多个小时的车，我也没觉得累，这本来就是我该做的事情。真正让我心里不舒服的并不是开车本身，只是被他这一折腾，对方说话的语气让我感觉自己所有的付出都被忽略了，好像这些事情本来就应该由我来做一样。当时我的心一下子就不平衡了，而且越想越觉得委屈。当时我心里冒出一个念头，这是我的私家车，我不是你们的专职司机。这样的事情在神韵演出期间并不少见。表面上看，我是在抱怨同修，其实是在暴露自己的执着。刚开始时，我总想着尽量帮助大家，为项目节省一些交通费用。但慢慢的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累，也越来越容易产生抱怨。我开始向内找自己，为什么会觉得委屈？为什么希望别人理解自己？为什么别人一句话就能带动自己的情绪？我发现，表面上是在帮助同修，实际上内心深处还是有求认可、求理解的心。当别人没有按照自己期望的方式回应时，抱怨心和委屈心就出来了。后来我逐渐调整自己的想法，我是来完成摄影工作的，不是专职司机。能够方便同修的时候，我愿意尽力帮助，但前提是不影响自己应承担的工作责任。后来我会提前把自己的出发时间告诉大家，如果时间能够配合就一起走，如果不能，大家再自行安排交通。当我摆正这个关系之后，心里反而轻松了许多。通过这些事情，我也看到了自己隐藏很深的抱怨心、委屈心和求认可的心。三，一次摔伤带来的整体配合体悟。那天正好是中国农历除夕，我和大纪元的一位记者同修从一个城市前往另一个城市，途中在充电站停下来充电。经过一群年轻军人时，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。就在那一瞬间，脚下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整个人重重地摔了出去，左手本能地撑地，承受了大部分冲击力。同修马上问我怎么样，我说没事。旁边有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老兵，他似乎看出我的左手受到了伤害，特意走过来问我，你的左手还好吗？我说没事。当时我心里不断默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走进商店的洗手间后，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发现脸色已经变得十分苍白。回到车上后，我发现手臂已经无法正常抬起，五个手指也逐渐失去了活动能力。2个小时后，我们到达旅店，我尽量保持平静，不让同修察觉到我的异常状态。因为每个人对事情的认识不同，我不想因为自己的情况给大家增加额外的担心。当天晚上练功时，我感觉手臂周围好像被一种能量场包围着，竟然一点都不痛，而且感觉非常舒服。我学法到深夜，希望自己能够尽快恢复。第二天早上醒来后，我下意识地查看左手，发现整只手已经明显肿胀，五个手指几乎无法活动，稍微一用力就会疼痛。我心里很平静，没有害怕，依然正常学法练功。我没有告诉其他同修，准确地说是尽量不让同修发现我的手受伤了。因为是冬季，大家都穿着长袖外套，也比较容易遮掩过去。 第二天来到剧院准备摄影工作时，我才真正体会到双手协调的重要。背景布、灯光、三脚架、摄影机，每一样设备都需要双手配合。平时习以为常的事情，在一只手受伤之后变得异常困难。很多设备安装动作都需要双手同时完成，而我的左手几乎无法使用。我只能脚手并用，再利用器材本身的支撑结构，一步一步地完成安装。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总会有同修主动过来帮忙。有一次，一位负责保安工作的男同修主动帮助我把背景架支撑起来。其实大家都很忙，也没有人注意到我是在用一只手完成这些工作的。这件事让我联想到整体配合的问题。我们常说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当身体的一个部位受伤时，整个身体都会受到影响。同样，当整体中的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时，也会影响整个项目的运作。而这次经历让我看到，其实整体中的每个人都在发挥着作用。当自己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总会有同修及时出现。这次经历让我深深体会到，事情师父都安排好了，在经历的过程中，更多的是在磨练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更加平静，更加信师信法。四，设备出现问题后的向内找。有一次采访时，受访者正在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时候，采访进行到一半时，声音突然出现问题，最关键的两句话听不清楚，而前后内容却都是正常的。采访结束后，记者同修问我，下次能不能保证不要再出现这样的问题？我说，我只能尽量做到不出问题，但无法保证一定不会出问题，因为一开始没有问题，中途才出现问题，后面的也没有问题。话虽然这样说，但我的心里很内疚。录像出了问题，就是摄影师的责任。回去以后，我一直在思考，怎样才能避免类似的问题再次发生。从第二天开始，每次设备全部架设完成后，我都会和我的团队、背景布、灯光、相机一起背诵《论语》，这样既能够清除干扰，也能够让设备持续运行多一点时间，更充分地测试设备状态。刚开始时，我背两遍，后来慢慢变成三遍、四遍，有时间的时候，我会背很多遍。从那以后，类似的问题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五，摄影技术上的一点体会。神韵演出开始前，协调同修组织了摄影培训和经验交流。有同修推荐了一些他们认为效果非常好的设备。听完介绍后，我也按照推荐购买了一些设备。但经过实际使用后，我发现对于神韵采访这样特殊的环境来说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并不是设备有多先进，而是是否实用，是否适合现场需求。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，也知道了一些灯光与摄影之间的原理。我逐渐把原来较为复杂的灯光套装简化成了单灯方案。这样，不仅设备更加轻便，搭建效率更高，最主要的是，整个画面光线是均匀的，只有一个颜色。特别是在一些空间较小的剧院里，这种简化后的方案更加方便使用。这让我体会到，很多时候并不是增加设备就能解决问题，而是在不断实践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。记得刚开始参与神韵演出报道时，到新的城市见同修，我总是说，我是新唐人的，是来摄影的。现在我已经能够很坦然、很自信地说，我是新唐人的摄影师。结语， 回顾整个神运巡演过程，无论是与同修配合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抱怨心、委屈心和求理解的心，还是受伤后对整体配合的理解，以及遇到问题后向内找，我都看到了自己修炼中的不足，发现自己很容易被情绪带动。
请听2026年美国佛罗里达州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青少年大法弟子去掉安逸心，学会实修》，作者佛州青少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9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佛州的青少年大法弟子，今年17岁。在这个干扰和磨难很大的时候，保持精进和头脑清醒比什么都重要。每走一步，都是在选择做修炼者，还是继续迷在常人的迷宫里。下面是我最近修炼中的一些体会，发现自己对舒适与安逸的执着。在多年的修炼中，我一直难以保持持续精进的状态。即便我很清楚法理以及大法对我的要求，但有时一动心就很容易跟着常人的诱惑走，特别是心生烦躁或动气的时候，常常就忘了要守住自己，有时候会忍不住刷手机消磨时间，从而耽误了学习和练琴。同时我也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，并努力强迫自己去守纪律，然而这些努力往往只能维持几天或几周，最后还是会固态复萌，重蹈覆辙。在5月13日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噩梦，梦中的细节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。我梦见自己身处在一片森林里，又脏又累，正在努力地寻找出去的路。我身上穿着一件带有金属环的黑背心。当我在森林中艰难前行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了一片空地，我走进去后触发了陷阱，突然一个金属钩从不知哪里飞出来，牢牢勾住了我背上的金属环，紧接着另一个金属钩从前方飞来，勾住了另一个金属环，我一下子就被吊在半空中晃来晃去，随后两个生物出现了，看起来非常兴奋，我不记得他们的长相，但记得其中一个拿着一把又薄又弯的刀，他们拉开我的外套，直接一刀刺进了我的心脏。梦中的痛感非常强烈，以至于我醒来后还能感觉到那种疼痛。醒来后，我并不明白这个梦的含义，我也感到很困惑。为什么当时我没有把钩子取下来跑掉呢？明明那么做相对容易。我很快又回到日常作息中，就把这个梦抛到了脑后。后来父母带我去一间酒吧买无酒精饮料，享受他们难得清闲的时刻。我们坐在外面，从一辆餐车点了餐。这时父母开始和我聊天，分享他们的建议和修炼体会。用完餐后，他们还是没有停下来，一直在聊天和我说话。我开始感觉到户外的闷热，以及身边飞来飞去的小虫子。 非常不舒服，又痒又热，我非常想回家。但妈妈的饮料还没喝完，他们让我再等一会儿，我只好继续等。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在没有问妈妈的情况下，直接拿起她的杯子，把她的饮料喝完，想要赶快离开。我的父母很震惊，我一做完就知道自己错了，马上道歉，并问妈妈要不要再点一杯饮料。但我父母关心的根本不是那一杯被我喝完的饮料，而是我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们问我为什么这么不能吃苦，为了躲避小虫子和因为热而不舒服的感觉而喝掉妈妈的饮料，这实在是太不成熟，太没礼貌了。而且因为不喜欢吃苦而闯祸的类似情况在过去也有过。起初我只是把这件事当作需要注意一下的事情。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，前一天晚上的噩梦让我心有余悸，不敢入睡。我开始思考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突然间我的思绪转到了酒吧发生的事，以及父母问我的那句话，为什么我这么不能吃苦？仔细一想，我发现自己生活中一直存在这样一种模式。事情一变得困难，我就开始松懈。麻烦一来，我就想方设法逃避。被人评判时，我常常做出极端的事来证明自己。看到别人比我强，比我好，我就拼命想达到他们的水平，好逃离自己的问题。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在努力做正确的事，但我的心根本没在法上。当下我还是找不到为什么自己总是陷入这些互相矛盾的模式。事情一难就松懈，为了避免惹祸而做正确的事，走极端等等。但我知道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同一个，自私。我也知道把问题简单归结为自私太笼统了，于是我开始追问，虽然我对法有一定理解，为什么还会自私？我自己也答不上来。我因为这些找不到答案的问题而睡不着觉，于是我决定开始学法，带着诚恳的心想找出根源，去掉这个执着，于是随机翻开了转法轮。正好翻到第四讲业力的转化，下面这两段师父的法真正帮我解开了心结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黑色物质多的人往往比白色物质多的人要多付出，因为白色物质直接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，所以只要他的心性提高上来，能够在矛盾中提高自己，那他就长功，就这么痛快。得多的人悟性高，也能吃苦，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，哪怕是在身体这方面承受多一些，在精神上承受少一些，都能长功的。黑色物质多的人就不行，必须得先经过这样一个过程，首先得把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，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也是极其痛苦的。所以往往悟性不好的人要多吃苦，业力大，悟性差，他就更不容易修炼。举个具体例子，你看他怎么修炼。禅定中修炼要长期盘腿，腿一盘又疼又麻，时间一长开始闹心，闹得很厉害，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，身体不舒服，心也不舒服。有些人盘腿怕疼，拿下来了，不想坚持。有些人盘腿时间稍微长一点，就受不了，把腿一拿下来，白练。一盘腿疼了，赶快活动活动，完了再盘，我们看这就不起作用。因为在他腿疼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黑色物质在往他腿上攻，黑色物质就是业力，吃苦就能消业，从而转化成德。一疼，那业力就开始往下消，业力越往下压，他腿疼得越厉害，所以他腿疼不是无缘无故的。往往打坐的人腿疼是阵痛，痛一阵特别难受， 过去之后又缓过来，不一会又开始痛，往往是这样的。我意识到问题主要不在于我对法的理解，而在于我是否真正去用法来对照自己的心性，改变自己。每当遇到一点苦，我就把法抛到一边，我紧抓着安逸的执着，为了避免惹祸，为了让自己更轻松，而没有选择做一个真正的修炼者。每当诱惑出现时，我甚至都没有想起法，就放纵自己去追求享乐和舒适。就像梦里没有试着把那很容易就可以取下来的金属环取下来一样。这种情况持续太久了，已经几乎成了我的难以发现的坏习惯。这个体悟深深震撼了我，就像多年来一直压在身上的枷锁终于被卸下了一样。在做常人还是坚定在大法中修炼自己之间做出选择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想到自己能有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来修炼自己，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，参与这场伟大的正法弘誓，这是多么荣耀，多么珍贵的事啊！无论未来会遇到什么样的磨难和艰辛，我都一定要选择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，走好修炼的路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